今天的经文取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十二节，第十一到第二十二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二十二节，让我来念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了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变成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 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全房靠着他联络的合实，渐渐地成为了神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主你的话在我们心里扎根，愿我们是借着圣灵能够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，圣灵催逼我们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，圣灵使我们活得像基督。愿主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前面的脚踪，我们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这样子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声一点好吗？弟兄姐妹平安啊，是啦，我们要来听主的话，让我们带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来听。首先呢，我要大家先来做一个实验，我要来大家来想象一下一个事情，想象神是住在你们的家里面，可能你们在一个同一个房间，或者就住在你的家里面。如果神是住在你的家里面的话，你觉得会影响你的生活吗？会影响你的生命吗？大家觉得会吗？神就住在你家里，会影响你吗？我想大家一定说，怎么会不会呢？我一个亲戚朋友来住在我家，你都知道我都要打扫多久啊，什么清理什么，我怎么会不会影响呢？如果神要住在我家里，当然是很影响很大了。不过我希望大家更具体一点，如果是神住在你家里，具体一点怎么影响呢？所以我就想了想这个事情，我说如果神住在我家里，这样我的言行举止啊，我一定很紧张了。我不知道说，如果神在那边，我做什么他都看得见的话，我应该怎么样的活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就让我们以这个作为起点，神如果住在我们家里，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因为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，这个不是单单只是想象哦，如果我告诉你说，这个不是一个实验，而确实神的心意就是如此，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的话，这样我们真的要来认真想一下。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呢，在启示录里面二十一章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象， 启示录二十一章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也就是说，神要住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与人同住，是一个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意象来的。”不管是起初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跟夏娃神跟他们同住，或者是在旷野里面啊，神就以会幕的方式住在子民的当中，将当他们要进入应许地之前，神就以会幕的方式跟他们同行，跟他们同走，跟他们同在，或者是最后到了应许地有以色列国的时候，神就通过圣殿的方式表达他与人同住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当中。不过可能你在起初的那个实验的时候，可能你就会在想说，哦，神如果住在我们当中，听起来有点可怕，会不会？那神这么的圣洁，我怎么跟他住在一起呢？确实，以赛亚当他真的看到主遇见神的时候，哇，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呢，他就立刻就表达出这个震撼性了。以赛亚这么说：哎呀，祸灾啊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 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当中，又因为现在我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我想神有一个心意要住在人的当中，可是人总会有一个心态，就是说，哎呀，现在灾了，因为 我这样不洁净，我在神面前怎么可能他跟我在一起呢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挂虑。我们今天就要 来探讨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难题这样子。神要住在人的当中，可是神跟我们这些不洁净的人怎么在一起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处理呢？也许我们想这个课题的时候，第一个出发点也许我们就看以色列人吧，因为毕竟呢，以色列人跟神住在一起是啊，这个是他们的经历来的。他们怎么跟神住在一起呢？在民数记里面第十七章的时候，结尾的时候 就表达了这个问题。以色列人就对摩西说：哎呀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我们灭亡了啊！因为那些凡挨近神的帐幕的都必死，难道你要我们都死吗？神要住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不是惨了吗？每个都灭亡，每个都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十八章的时候呢，神就给了他们的一个答案，或者是说当时候的一个答案。神就对亚伦说：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呢，你就是你的家人，你们要一同担当这个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分的罪孽，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由你们来担。然后呢，你和你的弟兄，也就是所有的你的本族的那个利未人，也就是你祖宗支派的这些人呢，你要跟他们联合服侍你，因为他是你和你的儿只有你跟你的儿子呢，要一同的在这个法柜的帐幕前供职。然后这些你本族的人，这些利未人呢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以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然后到第七节呢，也是最大的重点，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所以当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答案的时候呢，一个以色列人处理这个方式的答案怎么处理呢？为了避免有不必要的死亡，亚伦他本身一家人，也就是祭司这一家人呢，他们就单单负责在圣殿里面或者是在祭坛里面负责该负责的事情，这个是最里面的一圈。然后呢，利未人呢，也就是利未支派的人，他们就负责在帐幕旁边或者是周围里面的一些职务，他们就帮忙亚伦一家。 然后其余的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在帐幕或者是在祭坛里面亚伦一家服事的人呢，他们呢就能够跟神住在一起，与神沟通。然后当然以色列人以外呢，就真的是不能挨近，在外面了，要不然他们就死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处理方式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喜欢吗？想想一下，我们是这样处理吗？因为害怕神的圣洁所带来的这个死亡，所以就好像同心圆这样啊，同心圈这样子的围绕着这个神，避免有不必要的所带来的灾害。在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看法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再看多一个图片好吗？这个图片是什么呢？这个图片是2000年以前的一个告示牌。那这个告示牌呢，就放在2000年以前西律所建的那个殿的那个圣殿的周围，这样的一个告示牌。这个告示牌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进入的告示牌，不可进入。然后他的话是什么呢？Next 好吗？他的话就是：凡外邦人不可进入圣殿围墙之内，凡被抓获的，死亡咎由自取。这个就是他的话。现在这个告示牌呢，只剩下一个半啊，这个完整版的在这个土耳其可以看得到，然后以色列那边呢，博物馆里面剩半块。不过以前是很多很多块的，这样的一个告示牌。从起初的那个会幕的观念，到圣殿以后呢，这个是大概1000年以后，可是是2000年前的事情。我觉得从起初亚伦跟摩西的那个交代，一直到现在到2000年前，到了圣殿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呢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发展，我觉得是没有办法，一定会发生的。为什么会一定会发生呢？因为当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要处理这个事情啊，不洁净的不要靠近神啊，不洁净的靠近神会死啦，什么什么之类的时候，这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同心圆呢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层一层一层的隔离，就好像一个真的墙一样，一个真的石块的这个告示牌一样，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一层一层的隔离，一层一层的分别，最后就变成这样子，好像一个石块一样的第十三节保罗所说的中间隔离的墙一样。一方面那个心态是说，哎，我们希望那些不洁净的你们千万不要靠近神啊，不洁净的不要靠近神啊。可是当我们在执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慢慢慢慢慢慢的，你就要怎么样，你就要判断到底谁洁净谁不洁净，谁可以靠近谁不可以靠近之类之类的，你的每一举每一动都变成一个圣洁不圣洁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想象一下，当耶稣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世界呢？哎，大麻风的啊，你是不洁净的哦，你是税吏啦，你就是不洁净的啦，哦，你是什么妓女啦啊，这样你就是不洁净的啦，哦，你是外邦人啦，你外邦人就不洁净啦，变成一个全部都是洁净不洁净，事情不洁净，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啊，你要小心啊，你不要把那些不洁净的靠近神啊，不要不洁净的不要靠近圣殿啊，然后最后呢？也告诉自己说，哎，那些不洁净的你不要靠近他们，要不然你也不洁净了，全部都是这样子。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，我来并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来就是很刻意的去找罪人医治他们。同样的，神对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怎么说呢？他对彼得说，凡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成师， 不洁净的。神所洁净的，你不能当成是俗物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神要做的是什么？神要做的是洁净。耶稣来要做的是什么？也是洁净，也是医治。所以在那一刻起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就是说，这个就是门徒们彼得发现的事情。神的心态跟人的心态，这两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心态。神的心态是要来医治，要来洁净的。神的心态不是要来隔离、来分辨的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难道不是好像这些犹太人的心态吗？我们可能在心里面，我们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同心圆，这样一圈一圈一圈这样子的隔离啊。可能牧师啦、传道啦，还是教会领袖哦，可能他就是里面最里面的那一圈啊。然后跟我们一样的基督徒的哦，他们就是下一圈。然后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基督徒哦，又是外面更外面的一圈啊。你讲天主教又好像像不像，不懂了，他们可能是更外面的一圈。然后呢，那些不信耶稣的啊，那就是全部最外面的一圈。可能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，最好是全部不要太过靠近神。这个是我们的心态吗？今天我就是要来挑战这样的一个心态。我挑战这个心态的原因有两个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这样的解决方案使神跟人隔离了。这些一圈一圈一圈的这样的一个分辨呢，使神跟人怎么样隔离了，隔离了。所以保罗就说，当初你们是跟基督是无关的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所应许的诸事上，你们是局外人，在世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他说什么？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。不管是无关也好，以外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局外也好，远离都好，这些字眼是表达什么？这些很负面的字，都是要告诉我们，这一层一层的隔离，一层一层的分辨呢，使神就越来越远离神了，人越来越远离神了。所以我们要回到当初神要与人同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神要与人同住，神要跟他创造的人在一起。可是有这样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隔离的时候呢，人仿佛就跟神是没有关系了。不过可能你会问我说，牧师啊，那神的圣洁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么做也无非是为了要避免不洁净的人碰到神会死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要讲我的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这样的一个观念。我要挑战这样的观念，因为神不是死亡，神是什么？神是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，大家大声的回应好吗？神是什么？神是生命，不要搞错了，千万不要搞错这个事情。神是生命，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把人跟神隔开，我们的任务是把神带到人的当中。因为神是生命，神是要来洁净的，神是要来医治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的观念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了要分辨这个圣啊、俗啊、洁净不洁净啊，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层的分辨的时候，我们忘记这个同心圆里面最中间的那个核心是神，而神是生命，神才是那个真正能够洁净的力量。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东西。所以与其我们把神啊跟他好像套起来，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套起来，我想主张另外一个模式。而这个模式呢，就好像一个星星发亮一样，发亮出去，把这个光芒四射照出去，照到 没有你不能够想象的地方都跟他照出去。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心态，不是一个同心圆的心态，而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心态，再也没有一层一层一格一格，没有了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不过如果你问我说，牧师啊，哇，这太美好了，我要把这个美好圣洁生命的神带到世界，怎么做呢？我的心要把神带到世界怎么做呢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。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，哦，我一定要活到很圣洁啦，很公义啦，那神就可以接受我们啦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是要跟我们同在的，神是要跟我们这些污秽、不洁净、不配的人同在的。我们又做不到，怎么解决呢？神就亲自差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活出了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，我们人做不到的，神的爱子做到了。我们人所做不到的，神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做到，为我们牺牲了。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，已经被神所认可了，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生命已经被认可了，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是神亲自认可的。我们现在就来到神最精彩的部分，耶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，神就借着圣灵使耶稣跟我们合而为一。这个就是神计划里面最精彩的部分，我们与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能够合而为一。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就跟我们本来是不配、本来是污秽、本来是不洁净的生命，哎，因为耶稣，因为圣灵，我们和耶稣合而为一了，合而为一了。所以我也不需要再管你之前是啊，你是同心圆里面的哪一层、哪一个阶段还是什么，不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你之前是哪一层，不管你跟神以前是多少的隔离都好，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借着圣灵，你们看到有几层吗？几层啊？有几层？一层啊，没有层的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层了，只有一层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新的人，只有一层。我们都是同一层，我们都是与神、与耶稣基督联合的。耶稣基督有几层啊？耶稣基督一层嘛。圣灵几层？圣灵一层，我们都一层了。我们都是与耶稣基督联合，就成为了一层。所以保罗说，他是我们的和睦，要来传给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本来是两层的人，本来是可能很多层的人，现在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动，都变成一层了，都因为我们是跟耶稣基督联合的，我们能够都接近在父面前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！神要住在我们当中，神就亲自来洁净所有不洁净的人，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借着圣灵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，神能够住在我们当中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太好了。我们每一个人同样被他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。就这样，神能够住在我们当中了。不是因为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神能够住在我们当中，而是我们全部人 借着圣灵跟耶稣基督和联合，就这样子神住在我们当中了。所以你问我，我们要怎么样把神带到他们那里？很简单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，说借着圣灵，你跟耶稣基督可以合而为一，神就这样子的接近你，神要跟你住在一起。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怎么做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神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意味着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澳洲呢，有一位牧师，他有一天呢就驾着学校的巴士，他要带一群我们叫做白种人跟 他们的土族人两种不同的人呢一起出外郊游。那带他们出去郊游的时候呢，那些白种人跟那些土族的人呢就开始在那边吵架，哎，你一句我一句啊，在那边吵，在那边争吵。哇，越吵，他一边驾巴士，后面一直吵，哇，后他就最后受不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们全部出来，全部下车。”那边白种人一群，土族的人一群，他就问白种的人说：“你们什么颜色？”白种人就说：“我们是白色的。”他说：“不了，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绿色的。你要坐我这个绿色的巴士，你们都是绿色的。”所以他就问：“你们什么颜色？”他们就乖乖说：“我们绿色。”然后他就跟那些土族的人讲说：“你们什么颜色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是黑色。”没有，你们现在也都是绿色了。你要坐我的巴士的话，你就是绿色了。好，所以他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什么颜色？”然后土族的人也说：“哦，我们也是绿色，因为我们也要去。”哦，本来两个颜色，现在都变成绿色了。好，事情解决了，大家是什么颜色？我们现在是绿色，哦，OK，都一样了。然后大家很好，就上巴士，然后驾车，驾到一半的时候，后面也有一个人就说：“浅绿色的坐这边，深绿色的坐这边。”哎，惨了！弟兄姐妹，我们。因为耶稣基督，因为神所完成的这件事情，我们都是新的人，太美好了。借着圣灵，我们与耶稣合而为一，都是新的人。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生命跟生命的东西，你们明白吗？不是一个好像机器，我们不是机器人啊，不是说放一个新的方程式，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人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生命来的。耶稣基督是生命，是要活出来的。我们也是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要活出来的。而这个关系里面，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借着圣灵，圣灵是催逼的，圣灵是感动的，圣灵不是占有的啊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变成好像被鬼附这样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的人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跟神啊，这样子披上这个新的人，披上基督活出来的，是人与人之间靠着圣灵活出来的一个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新的人。逼也逼不来，强迫也不是自动化的，不是的。我们必须很愿意的聆听圣灵，然后呢，越活越像基督，越活越像基督，好像诗班所唱的“一天一天的改变”这样子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，这个好处是什么？哇，太美好了！真的，神因为神的工作，我们能够与神。和睦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能够达到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基督 的生命样式，这个和平的福音是可以传到全世界的。 在基督里我们就是那个带来世界和平的器皿来的。但愿真的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能够有世界的和平，然后呢，神就住在我们全人类当中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。这个是神的意象，神要住在我们全人类当中。阿们。可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意象活出来，我们首先呢，就要真的是丢掉我们这个同心圆一层一层隔离的心态，一定要隔离，一定要抛掉，不要一直在那边去想圣洁不圣洁啊，谁是我一党，谁不是，谁在里面谁在外面，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想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，因为我们人，我们有那种种族也好啦，那种嘎吉囊的那种心态，我们很希望活在我们同样的人当中，我们就在那个安全区域里面，我们觉得啊很受保护，因为我是在嘎吉囊当中，我们有这种心态。就算是我们是绿色的，我们都分你是浅绿色，我是深绿色，他是深青色，他是浅青色，我们都会在那边分辨，因为我们都会想说啊，你要吧，你就是跟我一党的，要吧，你就是我的敌人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可是因为这样的心态呢，就变成是纷争的心态，就变成了分裂，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，还是我们在我们的家人，甚至是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新加坡呢，都会造成分裂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就算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分裂，我们都成了同一个新的人，然后我们心态里面还在那边深的人浅的人，多么危险的事情。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有了真正的答案，而这个真正的答案就是神。 Next 好吗？再多一个，谢谢。神就是我们的答案，不要自己处理哦，跑回去神那边，神就是答案。我们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的好处就是神现在住在我们当中，而这个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一个借着圣灵能够住在我们当中的神。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一开始问大家的这个实验，如果神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怎么活呢？我们怎么改变呢？这个大家要想哦，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什么，我要告诉你，神就住在你们，神就住在你家里，神就住在我们当中。这个不是实验，这个是真理哦。怎么做呢？不管你怎么做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都要改变，不单是你，是我，我们作为教会，我们都要改变，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活的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种生命。所以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生命改变，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会改变，因为神就住在我们当中，神会使我们这个实心变成一个肉心，神会改变我们，转化我们。当我们出去，我们要使人和睦的时候，我们怕吗？不怕。为什么？神在我们当中，神会去那里拆毁那个隔离的墙，神会使我们和睦，神会开路，神会开门，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活着就变成这样了。当我们要抵挡诱惑的时候，当我们要抵挡恶势力的时候，我们怕吗？不怕了，因为神活在我们当中，他会用他的爱守护着我们。这个就是真理，这个就是现实，神已经活在我们当中了，不是一个想象的事情， 是一个真理。从此以后，你是一个新的人，因为在借着圣灵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跟耶稣联合的人。什么叫做跟耶稣联合？如果你是个父亲，你就变成一个在基督里的父亲。你是一个丈夫，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丈夫。你是一个妻子，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妻子。你是一个孩子，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孩子。你是一个老板，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老板。你是一个员工，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员工了。你是一个会友，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会友。生命不再一样了，你什么都是在基督里面活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要怎么改变？你要怎么把神带到全世界呢？全人类呢？就是你跟我要活出这个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你在哪里，神就在那里，因为你在 那个地方活出了神，活出了基督。因为你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领域，在那个家，在那个地工作场所，你是跟耶稣基督联合的，神就在哪里，神就在那里了。弟兄姐妹啊，这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，因为神就要住在我们当中。神不管是在什么 角落就住在我们当中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愿意亲近我们，你为我们带来了救恩。愿我们的生命反映你的这个救恩。阿们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不断的工作祷告，愿我们聆听圣灵。这样子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